今天早上我们要思考的经文是在尼希米记第八章，我们先来看前面的十二节的经文，我们一同来读这十二节的经文。第一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的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马他提亚、示马、亚奈亚、乌利亚、希勒加和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皮大亚、米沙利、马基亚、哈顿、哈巴大拿、撒加利亚和米苏兰站在他的左边。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耶稣亚、巴尼、示利比、雅敏、雅古、沙比泰、何雅蒂、马西亚、基利他、亚萨利亚、耶沙拔、哈南、皮莱亚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义事，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和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民众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我们知道尼希米记是记载关于以色列人他们回归到这个圣城，去重建这个圣城的一个历史记录。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他们有三次从巴比伦回归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你看到这个红色线，就是在当初这个尼希米带领以色列人回归的这个路线。第一次他们回归的时候是在538年，当时所罗巴伯带领大概50000个这个犹太人，从这个巴比伦这个地方呢回到耶路撒冷，建立已经被拆毁的圣殿，这是第一次的回归。第二次的回归呢是在80年后，当时候犹太人的整个信仰呢出现了危机，他们的生活道德生活也非常的败坏，所以因此呢神兴起一个叫以斯拉的一个文士，带领第二批的以色列犹太人回到这个耶路撒冷，要重建他们的信仰，重建他们的这个道德生活。14年之后，圣经告诉我们，当时候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敌人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所以这个圣城遭到很大的破坏。当时在耶路撒冷这些神的百姓呢，他们在那个地方受苦受难受凌辱，因此呢神在兴起另外一个人叫尼希米，他带领第三批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呢，要重建这个圣城的这个围墙，要来保护百姓。不管是第一次的回归、第二次的回归还是第三次的回归，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神要复兴他百姓的这个属灵生命，要他们认真对待他们的信仰。尼希米记共有13章，从第一章到第六章讲的是尼希米怎么带领这个犹太的百姓呢重建他们的圣城的这个围墙。可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个尼希米记的时候，如果他们单单要讲建墙的故事的话，其实应该停在第六章就结束了。但是呢从第七章到13章，我们看见这个尼希米 他跟另外一个人叫以斯拉这个人呢，他带领百姓学习神的话，学习律法，教导他们怎么守这个祝棚节，带领他们悔改认罪，敬拜上帝，把那些外邦人赶出圣殿。所以这些记载表明了，其实尼西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他这次回去呢，也是要建立上帝百姓的属灵生命。我们知道重建圣城是外面的工作，重建属灵生命是内在的工作，哪一个比较重要？当然内在的建造比外在的建造来得重要。如果城墙修建好，百姓的属灵生命没有修建好的话，虽然城墙能够保护他们免受这个外能够防御这个外敌的攻击，但是呢，如果 他们生命里面没有建立起来的话，有一天他们会被自己的罪，会被自己的败坏所吞灭。因此呢，要把圣城建立起来，其实重要的是不是那是砖块瓦块坚固不坚固，要把圣城建立起来，最重要的是那些神的百姓他们的生命必须坚固。同样的，今天我们建立教会也是一样，我们说我们要建堂的时候，其实关键不是我们要建多大的一个礼拜堂，我们有多大的这个建堂的计划，我们的所建的教会教堂要多么的富丽堂皇。教会的建立，各位弟兄姐妹，最重要的是教会里面的人，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建要买地建堂呢？我们要买产业发展教会呢？我们说过了，我们要建立教会，不是要为了我们个人的成就感，不是要我们为了服事有满足感。我们购地建堂，我们也不是要建立所谓伊甸教会。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建堂呢？我们建堂是要建立上帝的教会，上帝的国度。上个星期我们几个同工，我们到这个进入发展区去见证这个抽签的过程。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也为着这件事情在祷告，其实我也是在祷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祷告，你怎么祷告？神啊，把这块地一定要给我们，你是不是这样祷告？我不敢这样祷告。我的祷告里面我告诉上帝，上帝按照主你的旨意把这块地给谁？给最有需要的教会。其实在当天我们在抽签的时候，因为我们心里在想，不管哪一个教会得到这块土地，我们都很高兴。为什么？我们都是在发展上帝的工作。可是 很奇妙的是，一共有五间基督教会跟一间天主教会参与这次的抽签，结果你知道谁拿到吗？天主教会。这说明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很多时候神的工作，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做事的方法很多时候是我们猜不透的。五间教会得不到，偏偏天主教会得到。还有为什么我们要建堂呢？除了建立上帝的国度，传福音领人归主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说了建造的时候里面的建造更重要。我们要建立弟兄姐妹的生命。当我们同心 为主来建造的时候，首先得到好处的是谁？当我们奉献我们这些服事为主建立教会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第一个受益的我们说过了，是我们自己。其实我们看过很多教会，过去很多教会 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一代人努力付出辛苦建堂，然后第二代人第三代人做什么呢？就坐在那里开始坐在树下乘凉。结果只有一个结果，什么结果？教会开始荒凉，下一代的生命开始走下坡。就像当初这些以色列回归的情况也是一样，第一代把这个圣殿重新建立起来之后，不过两三代人的时间，几十年的时间，他们就开始生命走下坡了。所以重新需要被教导，重新需要被建立起来。所以神兴起了以斯拉，兴起尼西米这些人来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当中年轻的弟兄姐妹，年轻的家庭，就算我们这次 有机会神把一块土地赐给我们，我们把第一个礼拜堂建立起来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继续买地，继续建堂。为什么？没有这样做的话，我们的后代属灵生命一定走下坡。现在想看我们要把什么遗产留给我们的后代，不要把很多钱留给他们，不要把财产留给他们，要把属灵的遗产留给他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你知道吗？前阵子有一个弟兄来我们这里聚会，来参观我们的教会。他说什么？他说看见我们周刊报告，看我们的周刊报告而已，他说 很受到激励。为什么？他看到我们有很多的事工，除了有主日学事工、青年少年事工，我们有建堂的事工，有海外的事工，有社区的事工。他说我很受到感动。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保持这样的动力。我不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周刊里面是登刊登什么，我们为某某人啊出国平安啊旅游平安路上祷告，为某某人需要找工作祷告，为家里某人生病祷告。当然这些都很好，这些我不是说不需要为这些事情祷告，但是如果我们信仰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的话，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跟隔壁的庙庙拜拜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我要发展教会，要为主建造，要知道我们要建造什么，建立上帝的国度。神的教会不是建立伊甸教会，我们要建立什么？要建立人的生命，让我们更爱主，让我们活得更丰盛更蒙福。当然当我们说要为主建造的时候，要服侍一定要面对挑战，要预备心面对困难。在尼西米时代，这些神的百姓也是如此，他们要建造这个圣城的时候，这些围墙要把它重修起来的时候，也面对非常大的挑战。我们看尼西米记的第四章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当时尼西米面对一个叫参巴拉的人，他带头带领一些外邦来攻打来攻击来打击这些犹太人。你看这些抵挡上帝的人，他们看到这些人要服侍上帝做神的工作的时候，他向上帝的百姓发怒，他嗤笑他们，嘲笑他们，嘲笑他们什么呢？啊，你们犹太人人数这么少，你们这么弱，你们有能力承担这样大的工程吗？你们知道你们自己在做什么吗？你看这些抵挡神的人，他们会把问题放大，他们会说这是很难的，这是不可能的，这些犹太人以为自己会成功吗？他们要用那些被火烧过的石头来建立可以吗？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圣城曾经被火烧过，留下很多石头，他说这些石头已经坏了，你们再用可以吗？他嘲弄他们。那第三节他嘲笑他们说什么？你们有一天所建的城墙，狐狸走上去也会被吃倒，这里狐狸上去也会倒塌的意思。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所以这些人啊，要叫上帝的百姓怀疑自己，怀疑上帝，把问题看得很大，把上帝看得很小，他要叫上帝的百姓失去心智。各位弟兄姐妹，神的工作能不能够成就是谁决定？上帝决定。你知道在我们抽签过程里面，有一间教会他有四次，他有四张票，你第一次抽签你得不到，第二次你再抽签的时候，你第二次再进去再参与这个投在这个投标的时候呢，你会有两张票。然后第三次，第二次拿不到，第三次你有三张票，然后第四次你有四张票，所以最多最多是有四张票。所以这间教会他有四张，大概有一半的机会他得不到。我们很失望，我告诉你最失望是谁？是他们。不过这里提醒我们什么？上帝的工作不是看你票多票少，人多人少，能力够不够，最重要的是上帝的旨意。保罗说什么？如果神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呢？最后我们看见，在上帝的赐福带领下，因为有上帝的同在，尼西米带领上帝的百姓在短短52天里面完成一个非常巨大的工程。其实如果你这样子看的，这是 mission impossible， 但是靠上帝的恩典跟能力，他们短短的时间里面把这个城墙重新的修筑起来。好，来到第八章，城墙建好之后，他们举办了一个非常盛大的庆典。其实呢，这是一个复兴大会。在整个第八章里面，其实有一个中心思想。什么中心思想呢？就是尼西米啊，他要怎么建立以色列人的属灵生命？他要怎么建立他们的生命呢？答案在哪里？用上帝的话。我们知道，虽然尼西米他很用心来修筑这个城墙，耶路撒冷圣城的城墙，可是他清楚知道一件事情：除非我们把神的百姓里面的生命给建立起来，建立在上帝的话语的基础上，不然的话，当真正的困难跟考验来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外墙，没有任何的围墙能够给予我们真正的保护。所以在这第八章里面，我们看见尼西米跟以斯拉他们用上帝的话再次把神的百姓的属灵生命给激活起来。这段经文要提醒我们四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对上帝的话产生兴趣。我们看这个一到三节这里说什么？这里提到当时候这些犹太人聚集在一个地方叫水门，英文叫 Watergate。在耶路撒冷的城墙那里呢，有很多的出入口，水门是其中一个。所以当天发生的事情呢，可以被称为以色列历史上的水门事件。 你知道什么是水门事件吗？跟尼克逊，美国尼克逊总统的这个丑闻有关系。但是呢，在这里的水门事件呢，是一个好的事情啊，不是一件坏的事情。这里说，当时候这些百姓他们如同一人，什么意思？每个人有同样的想法跟心智，他们聚集在水门那里呢。你注意啊，这里请这个字，他们不是被动在那里等，他们主动请求要求什么？以斯拉文士把摩西五经带来，把神的话带来，在他们的面前来宣读。想想一下，几万人聚集在那里，异口同声喊着说，把圣经拿出来，把神的话拿出来，把托拉拿出来读给我们听。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一个方式叫想象法，把我们放在那个场景里面。你想象当天那个那种盛况，就好像如果在今天我们几百人在百多人两百人在这里聚会的时候，台下的弟兄姐妹在喊，把圣经拿出来，把圣经拿出来，读给我们听，读给我们听。哇，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灵性的一个复兴。各位弟兄姐妹，记得生命要被建立，一定是从上帝的话开始。灵性复兴呢，一定要顺从圣灵的感动，回到神的话里面，对上帝的话来饥渴，有那种饥渴。你看他们站在那里听神的话有多久呢？你看第三节，从清早到晌午，在早上六点到中午十二点，几个小时？六个小时，听到听六个小时，有可能吗？而且不只是那一天，如果我们稍微跳到第十八节，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他们不是那一，他们是 一连七天，每天都这样，早上起来六点到十二点，每天听六个小时的道。我们年底的生活营一共四天，有六堂的讲道，每堂不过是一个小时，四天六堂六个小时，他们是每天六个小时，一连七天。现在这个时代的教会有一个很重要很大的问题是什么？讲道的时间越来越短。有些时候我们稍微讲长一点会发现什么事情？有人在台下开始看时间了，好像在提醒我们在台上的人不要讲太久，你的时间到了，你要下台了。注意这些上帝的百姓，他们在那里享受上帝的话，不是在忍受上帝的话。你看这里提到民众侧耳而听，什么是侧耳而听？这里的意思是很专注很认真的在听。为什么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对神的话没有兴趣，对上帝的话不认真？要感谢上帝的一件事情，不是神的话出问题，是我们人出问题。有些时候当然是我们台上的讲言，神的话是很精彩的，但是我们能力不足，把神很精彩的道讲得很沉闷，这是我们讲言的问题。可是有些时候呢，不是台上的问题，是台下的问题，不是讲言的错，是我们自己里面的问题。我们对上帝的话没有兴趣。你看有些时候我们在家里刷手机，你刷手机吗？不要摇头，我不相信没有人刷。你一刷，有些时候你 TikTok TikTok 两个小时 TikTok 过去了，有没有？你看连续剧一下子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可是为什么有些时候读圣经听上帝的话三十分钟我们觉得很长？为什么？里面灵性出问题。我做传道人服事这么多年来，最让我感到欣慰的其中一件事情是什么？有好几次我讲完道之后，有人来告诉我说，牧师，你为什么今天讲的这么短？我还没有听够你就下去了。好，今天我稍微讲长一点，不过你不要担心，不会超过六个小时。求主帮助我们，一定要渴慕上帝的话。要怎么对上帝的话产生兴趣？保罗教导我们要用什么各样的智慧，把上帝的道丰丰富富藏在哪里？藏在心里面，用各样的智慧。所以我们可以用各样的方法来学习上帝的道。我教你其中一个简单的方法，从小小的改变方开始。有一个概念叫原子习惯 Atomic Habits、right? 我们可以从一个简单的习惯上慢慢做出改变，从很容易的东西开始做，日积月累坚持不断做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曾经有一个人身体非常肥胖，到一个程度是几乎健康要出状况，所以医生告诉他说你一定要运动。但是这个弟兄他很不喜欢运动，所以不过呢，他一开始呢就设定一个简单的目标，每天早上就到他楼下那个健身房锻炼五分钟，不多不少。他就甚至设定一个闹钟，时间一到他就离开健身房。这是一个很简单很小的目标，但是他每次坚持下去的时候呢，变成他每天的习惯。而且他发现，哎，他 在做下去的时候啊，这个时间在健身房的时间越来越长，后来健身变成他生活的一部分，而最后呢，通过锻炼身体也调整他的饮食，他整个健康情况有了很大的进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他的体重减了多少，减了50公斤，这是一个大胖子。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如此，要培养对神的话的兴趣呢，其实也可以从一小步开始，每天不要多，你不要说5分钟，你从3分钟开始读圣经，每天3分钟就好，你放一个闹钟叮一响的时候你就不要读了，然后慢慢的你再把时间放长，从3分钟到5分钟到10分钟，开始的时候你不要开始从摩西五经读起，不然你出不了埃及。你从最短的书信读起，哪一卷书最短？从犹大书读起，从约翰1、2、3书读起，你试试看，这样子操练不久就会变成你的习惯的一个部分。只要生命健康，我们的灵性需要喂养，我们要读上帝的话，对神的话产生兴趣，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尼西米让我们看见什么呢？这些人不只是读而已，他们认真学习，然后明白神的话。你看第4到6节，这里说什么呢？当时候他们置了一个木质的台，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讲台，以斯拉就站在讲台上宣读上帝的道，就表示他们对神的话很看重。所以当时的圣经不是我们的书本的圣经，是写在羊皮纸上的，所以当以斯拉把这个书卷一打开的时候，你看什么事情？百姓站起来，书卷一打开他们站起来，一读上帝的道的时候每个人站起来。所以我在想，改天我们教会要做一个改革，我们不要坐着听道，站着听道。他们是站着听到的。你看当以斯拉带领他们敬拜赞美神的时候，大家回应一直阿们阿们阿们。我们在聚会里面最缺少的是什么字？两个字，阿们阿们。有些时候我们在台上讲得很卖力，台下没有反应，对，我们可以讲一些气的。所以你看当时候这个以斯拉他们在讲上帝的道的时候，台下有反应，而且不只是有反应，每个人都打起精神，没有人滑手机，每个人专注投入在里面，而且大家还做了一个动作，从坐着到站着，到把头低起来俯伏在地上。什么意思？每个人降服在神的话语里面。这是我们每个人来到神的面前要有的态度，听到的态度，敬拜要投入，听到要认真。所以整个聚会里面，我们说我们都是呈现者，我们要投入其中。只有一个观众，上帝是那个观众。所以你注意在这里呢，一共有13个人站在这个以斯拉的旁边，左边7个，右边6个。这些人站在以斯拉的旁边做什么呢？第7跟第8节，以斯拉知道一件事情，当时人很多，他一个人没有办法教导这么多人，他请来帮手。除了这3个人呢，当中还有利未人，熟悉立法书的利未人。你看他们做什么？他们清清楚楚念上帝的律法，除了念之外呢，讲明其中的意思，帮助这些百姓能够明白他们所听到的。明白在这个字呢，这个整段经文里面出现6次，所以圣经不只是拿来读，需要有人解释，帮助我们明白。明白上帝的话，生命才能够改变。当然，今天这个时代，其实坦白讲，要明白上帝的话，好像问题不大。各样关于解释圣经的书籍很多，信仰课程很多，神学也很多，一般弟兄姐妹你要去修读神学都不是问题，你要拿到一些神学学位都不是问题。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明白了，可是我们并不完全的明白。我们以为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停在那里，10年、20年、30年不再进步，这是我们的问题。我在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奉献做传道人的时候，我也教过主日学，当时是教小6的学生。有一次在查经班这个主日学里面，我就问我们当中的孩子，我就问他们的一个问题，你们对圣经的认识有多少？如果我叫你们打分，你们给自己打多少分？你敢给自己打多少分？当中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我今天还记得她，她不在我们当中了，她说我给自己打100分。我很有信心的这样讲，我觉得很羞愧。为什么？我都不敢给自己打100分。不要笑，很多时候我们大人也是这样，我们以为我们懂很多，但是我们其实并不是真的懂那么多。有些时候为什么我们懂， 我敢对讲来指指点点呢？因为这个道这边信息应该这么讲，这些经文应该那么讲，为什么？我们以为我们懂得很多。当然，我们不是说对不能够对台上的这个信息讲道有意见。当台上胡说八道的时候，其实不要说你有意见，我也有意见。但是这里要说的是，我们不要带着那种批判性的精神来听到。学习者跟学者啊，只差了那么一个字。我们要带着学习者的心态来听到，不是带着学者的心态来听到。我今天讲这句话了，不会得罪当在座的人？我的老师在旗下，坐在当中啊，他是一个学者。这里提醒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谦卑。其实坦白说，我身为传道人，虽然读过几年的神学，从带领查经班到做全职传道人，我服侍超过20多年。我坦白跟你讲，我常常觉得我对圣经的认识，对真理的认识只是皮毛而已。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神学院毕业的当天参加毕业典礼，我们的院长他把我们这些毕业生叫来，特别叫来啊，说是训话也不是训话，在勉励我们。他告诉当中的每一个人，当中有些拿到硕士学位的，有当中拿到博士学位的，他告诉我们要说什么。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有限的，到今天就是你拿到博士，别人称呼你博士的时候你不要相信，我们学问并不是真的那么渊博。他说我们懂的东西其实很少，不懂的东西比我们懂的还要多还要多。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们要谦卑，谦卑再谦卑。所以有人怎么说，什么是 PhD？ 英文你自己读哈，英文的翻译，英文 PhD Pure Humble Discovery， 华文的翻译就不这么传神哈。什么是博士学位？了不起的大事呢？还是纯粹是一种谦卑的发现？这个就是 PhD Pure Humble Discovery。 当我们学的越多的时候，会发现我们懂得越少。所以今天我们的主日学做对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有开学礼，他们没有毕业礼。为什么？学习神的话是没有毕业的。圣经就好像一个很大的一个宝库，你是挖掘不完的，你挖了还有，挖了还有，上帝的道是非常的丰富的。所以曾经有一个传道人在布道会里面，他开了一连六场布道会，六场布道会里面他只用了一节经文，约翰福音3:16，讲了六堂，讲不完，还有很多真理在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生命要成长，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晋升，在真理上带着学习者的精神来听到，不是带着学者的精神来听到。第三，神的话怎么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生命呢？当我们阅读上帝的话的时候，一定会发现一件事情，发现我们自己里面的罪，会为罪感到忧伤，为罪感到悔过，会因为罪而愿意来悔改改变。你看第9节，当这些犹太人他们听到神的话的时候，当律法书被宣读出来被讲明的时候，他们有什么反应？他们哭了。为什么哭？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台上讲道，我很少看到台下有人哭的，很少很少，不是没有，不过很少。为什么他们哭？当以斯拉跟这些文士、这些利未人把神的道讲解清楚的时候，讲摩西五经的时候，他们读到什么？读到以色列人过去的历史，看到神过去的作为，神怎么恩待他们，但是同时也看到什么？这些以色列人的犯罪，看见他们过去他们民族在神面前所犯的悖逆的罪，他们哭了。他们不只是为着他们的祖先的罪哭，他们也为着自己。当神的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明白神的话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不是要看到别人是罪人，我们看见自己是罪人。所以保罗说什么？律法叫人治罪。所以你没有试过在读圣经的时候，说一句话，简单的一句话刺到你的心里面，你泪就流下来了。为什么？你发现你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好像一把刀，有没有？能够剖开我们的灵魂深处，把我们的里面的问题给挖出来。所以有一句话这么说，你可以把圣经读很多篇，这很好，可是最好的是什么？让神的道把你穿透一篇， 把你真正洗涤一遍，不然的话你读了多少篇都没有用。很多年前，美国有一个非常有著名的一个电视布道家 okay, 叫 Jim Bucker， 他是提倡成功神学，当时候 他有很多的这些电视台的这些布道的节目非常受欢迎，但是后来被发现他这个人生命非常败坏，后来他甚至被因为挪用一些慈善机构的一些捐款钱财上出了问题了，被判入狱15年。后来他说他真正悔改得救是在什么地方，在监狱里面。他坦白承认他以前在做这个电视布道的布道家的时候，有名的布道家的时候，他说他没有好好读圣经。他真正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在监狱里面。当他监狱这个地方认真读上帝的话的时候，神的灵一光照他，他说开始里面感到痛苦，感到痛悔，他认罪悔改。后来他出了一本书叫我错了 I was wrong， 你可以来读读看。所以弟兄姐妹，你最近一次哭泣是什么时候？不是为了其他的什么事情哭泣，为你的灵性哭泣是什么时候？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所以一个被上帝的话激励的生命一定是一个认罪悔改的生命，这第三方面，像当初的这些以色列人一样。第四，一个被神的话激励的人不会只停留在哭那一部分，你不会一直哭一直哭，你会喜乐，我们因为遵行上帝的话而喜乐。你看第10到12节这里提什么，这些当时的这些上帝的百姓听了神的道之后，耶利米这个尼西米在这些利未人跟以斯拉帮助底下劝勉他们，你们不要再忧愁了，去吃吧去喝吧，是肥美的和甜的。为什么？听了神的道之后给我们激励，叫他们不要忧愁。然后12节说什么呢？这些上帝的百姓他们大大快乐，为什么？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神的话带来责备，带来悔改，但是呢他也给我们带来喜乐。神的话能够伤人，但是也能够医治人有人这么说，当罪征服我们的时候喜乐是不对的，当神赦免我们的时候我们悲伤也是不对的。所以当神的话光照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看见我们的问题，同时呢让我们也看见神赦罪的恩典。当我们接受神赦罪的恩典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定是一个内心喜乐的人。这是耶利米所说的一句话，我们一起读。你的话临到我，我就吃了，你的话语是我心中的喜乐，是我心中的喜乐。明白上帝的话把它吃下去，你经历神赦罪的恩典一定带给我们喜乐。今天为什么我们信主听了神的道明白上帝的道，为什么不喜乐？为什么你说我听了我明白了，我也认罪悔改，为什么我还是闷闷不乐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你没有遵行上帝的道。你看最后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其实这几句话里面其实给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时上帝的百姓他们听了这些教导之后，听了明白了神的话之后，他们很认真的回应，认真的顺从。他们怎么顺从呢？他们听见律法上写着关于这个祝棚节的事，他们有回应。什么是祝棚节？祝棚节是以色列人的一个重要的节日，一共有7天，他们要住在帐篷里面，在里面吃，在里面睡，在里面坐席，什么都在帐篷里面。目的是什么？纪念上帝如何当初在旷野里面，他们在旷野40年的时候住在哪里啊？帐篷。当时候上帝也住在哪里？上帝自己也住在帐篷里面跟他们同在，早上用云柱，晚上用火柱带领他们，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祝棚节是纪念上帝怎么引导他们，怎么给他们恩典。16节说他们听了这些教导之后就出去了，出去做什么呢？按照律法所教导的去守这个祝棚节。你看他们上山去砍柴，去收集那些不同的树枝，然后在各处呢搭棚来守这个节日，他们按照这个律法来守这个节日。注意这句话，从嫩的儿子耶稣亚到的时候直到这个之日，以色列人从来没有这样子做过。从耶稣亚到尼西米的时代大概经过1000年， 这一千年里面，这些以色列人、犹太人有没有守住棚节呢？其实有。如果你读这个历代志，所罗门就曾经吩咐以色列的一些百姓，你们要守各样的节日，包括住棚节。可是为什么这里说，从耶稣亚的时代到尼西米这个时候，没有守住棚节呢？这里的意思是，他们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打从心底、彻彻底底遵照上帝的吩咐，从内心来守这个节日。所以当他们从内心，他们从那个完全按照上帝的吩咐来守这个节日的时候，顺从神这么去做的时候，十七节怎么说？众人大大的喜乐。各位弟兄姐妹，生命要怎么样来喜乐？不只是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之后，明白圣经，知道上帝的话之后，我们的生活方式一定要有一个反转，跟以前不一样，才会经历真正的喜乐。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什么错误的观念？哇，我们在潜意识里面常常 有这么想，哇，信主很难，会不会很多清规戒律 要遵守，顺从上帝很苦，有没有？你们有这样想过？有些时候我们 要人来信主，他讲不要了，为什么？我知道他在买马票，他有打麻将，他知道信主的这些东西不可以做，信了主我不能够去酒吧，哎 ，Happy Hour 麻将不能打，马票不能买，最近千多万的那个大彩，哎呀，不能买呀、啊。好像很吃亏啊，很多的世界的享乐不能够参与。哇，信主要顺风主其实很难，很吃亏。各位弟兄姐妹，这是魔鬼最大的谎言。我给大家看几个西方社会几个有名的人物，他们选择自由，放弃上帝，过一个放纵的生活。没有上帝很自由，他们的快乐吗？你看看他们的结局。尼采大家都熟悉的，讲过一句话，上帝死了，当然为没有上帝，他选择过一个自由放荡的生活，结果我们知道他最后精神失常。第二个人托尔斯泰，一个俄国很有名的作家，名利双收，家庭生活美满，可是 他并不真正的快乐。在他的这个整个事业的高峰的时候，各样都顺利的时候，在他五十岁那一年，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到底为什么活着？第三个人，罗素，无神论的一个哲学家，一个崇尚自由的人，他身边很多的情人，他一点都不快乐。这个不是我说的，他身边的一个情人这么评价罗素、啊、这个人他这么说，罗素 他是智力超群的人，一个很聪明的一个人，可是呢，他说罗素从来没有给任何人真正的快乐。为什么？因为他自己，罗素自己也从来未发现任何的快乐。各位弟兄姐妹，真正的喜乐来自哪里？记得这句话，遵行神的话是喜乐的秘诀。像当时的尼西米时代犹太人那样，当他们决心遵行神的话的时候，圣经说他们大大的喜乐。所以尼西米记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尼西米除了建造城墙，他有一个重要的人物一个任务，就是建立上帝百姓的一个生命。其实教会也是如此，教会有两个重要的任务，我们要建立神的国度，同时我们要建立人的生命。尼西米怎么帮助神的选民建立他们的生命呢？今天我们要怎么建立弟兄姐妹的生命呢？一定要通过上帝的话。第一，我们必须重视神的话，我们听到要阅读圣经，要对神的话有兴趣。第二，除了阅读，我们要明白圣经在讲什么，认真的学习，知道圣经的教导。第三，明白神的话的人，第一个反应一定会是认自己的罪，认罪悔改。可是我们不会停留在那里，明白神的话，生命被建立起来 的时候，我们一定愿意遵行，而遵行神的话的一个结果，就是一定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人。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主面前，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爱我们，拣选我们，你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用主的话常常洗涤我们，建立我们的生命。就是带领众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个世代邪恶，让我们能够靠着主的话能够活在光明里面，让我们能够靠着主的话能够过一个喜乐充满盼望的一个生活。把每个来到主面前的人，愿主带领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常常 在主面前我们警醒，我们渴慕真理，我们能够过一个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来过一个充满见证的一个信徒的人生。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